其实，从中国出来的时候，我也没有什么信仰背景，因为家里也没有信主的。但是到了国外以后，因为教会的弟兄姊妹的这种爱，让我对上帝有一个认识、了解，并且一直到现在。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故事了。后来我也又回到了新疆。在中国的新疆，我在那边工作10年，那个时候我也只是一个刚刚信主的基督徒，不过上帝也是很奇妙，他带领我在那样一个穆斯林比较多的环境当中，来让我了解穆斯林，来认识他们，了解他们的文化，了解他们的生活背景，甚至于习惯他们身体上的味道所以我想，上帝在我们人生的旅途当中的每一步都不是徒劳的，以至于我现在在12年的时候就，就因为我的孩子七岁1年级来新加坡上学，所以我们全家就又到了新加坡，然后这几年我又新加坡、马来西亚主要是这两个国家来回跑，那所以也有机会参与一些穆斯林的服饰吧，不过很少，但是最起码我对马来西亚这个穆斯林国家是不陌生我也可以参与到其中可以认识他们吃他们喜欢吃的东西，跟他们在一起生活也是问题不大，所以这就是上帝在我生命当中的一个操练呢，那今天我主要要分享一下，就是我是怎么参与到这个服饰的，特别是在宣教方面的服饰里面的大家看到我的背景，我现在在新加坡有一个叫做生命树事工，生命树探索者的事工，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机构？那主要做些什么呢？也是当时我的一个团契的负责人，他接手了一间比较久的宣教机构。不过这间宣教机构很特别，它主要是做媒体宣教的，做媒体宣教。18年的时候，我就跟着他进入了这间学校，17年，我就一起进到这个机构里面因为机构人少嘛，我是不是全职的，我也不是传道，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基督徒。在我进入这个机构之前，我也没有太多的意识去做宣教的工作。我也不懂怎么去做宣教的工作，因为只知道去教会嘛，就平时工作星期六参加小组的聚会，星期天就到教会去参加主日崇拜当然，我就在新加坡的一间教会里面待了13年一直在这间教会里面。当然，在教会里面的参与就是做一些中国劳工的服饰，这个是教会的一个事工，因为我看当时我们教会的中国人不是很多，那我有点时间，所以就参加了这个叫我们叫做华民团契，就针对中国劳工的。那真正能够进入到这个宣教，对宣教有一些了解的是我参加了我的这个团契的负责人，他进入的这家叫做环球传播Global Reach Out。你们如果可以的话，在网上都可以找到YouTube 里面有很多的节目。主要是做媒体施工，一路以来这间机构做的就是广播，在菲律宾有一个发射台，它以前安的在远东如果比较年长的弟兄姊妹就可能知道远东机构他们是做广播节目的。那因为到了17年的时候，广播已经没有人在听了，没有人听广播了，都是用智能手机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参加这个机构，就是因为我是中国人我有微信我了解，所以我就 这样乱跌乱撞的，就帮助了这个机构去做微信公众号的制作与推广。就这样，我就慢慢的进入到这个机构的服饰里面。当然那时候我也是义工了，就我除了自己的正常的工作以外，就一个星期可能有几天是从事这些工作的。那我们就开始那个时候我就真正的了解，原来哦还有这么多宣教机构，比如说什么 OMF 就是内地会还有中国信徒布道会划船还有 OM 还有 SIM 反正很多那我现在也是这些宣教机构在新加坡的一个联合会的一个成员之一所以那个时候我才真正了解哦。什么是宣教宣教到底是怎么做的？所以我想我自己的领受就是，只有当你参与到里面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认识到什么是宣教。如果你只是做短宣，或者说你只是没有自己亲自参与的时候，你对这个宣教的认识是比较肤浅的，或者你不会有很深的印象，除了教会的服饰以外。很多人可能有大部分人嘛，如果你没有参加过短宣，没有参加过机构的事工参与的话，你以为宣教就是传福音啊，教会里就是传福音嘛。但其实除了传福音，当然传福音也是我们主要做的，那还有很多要做的事工的话，是你要进入到一个机构里面你才能够真正了解哦，宣教是怎么回事情。OK。那我继续回到我当初进入机构的，那我们后来我们机构就慢慢的调整，在18年的时候，我们机构在做网上的一个新平台，当时就有一个在线的系统，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 Zoom 2018年我就开始接触了这个 Zoom，那时候还没有疫情所以也比较陌生，用的人很少。很少有人用，但这个是我们一个菲律宾的一个技术同工推荐给我们的，让我们用这个 Zoom，所以我就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学习怎么样用 Zoom 了。所以你说很多事情是很奇妙的，就我比你们早一点用 Zoom，所以到了疫情开始的时候，我就变成了非常忙碌的一个人。因为很多人都不会用都不会用 Zoom，我就比较熟悉我最忙的时候，一天要去3间教会早上一次下午一次，晚上一次，因为他们教会都要用做直播，因为当疫情来临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再做线下的新加坡的教会很多都不让聚会，都要在家，所以在线的系统就变成了。非常重要，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帮助新加坡的很多教会去如何使用这个 Zoom，特别是我们教会，我们有很多老人家嘛，他们根本就不会，所以我在教会里面就可以帮他们装 Zoom 那这个5、6年过去5年了，2024年，我想各间教会用 Zoom 比我用的都更熟练了，他们对里面的功能了解的更加清楚了，但是就是我在那个时间。我就意识到，可能网络是一个推动宣教更好的一个方式，所以在19年年底吧，10月份到2021年上半年1年多的时间里面，我后来统计了一下，我一共做了200多场的 Zoom 会议，200多场1年多的时间里面，所以。我们每个人在不轻易之间所做的预备，可能都会给我们带来上帝所使用的工具成为上帝的使用的工具。所以，我们不管你学习什么东西，不管你经历什么东西，有时候我们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但是在神的手中，可能都会帮助我们成就一些美事在神看来的。所以这个。200多场的网络的直播，就帮我重新建立了一个 我自己的一个想法，或者也是我的使命嘛，就是我可能会更多的参与到网络宣教的里面，网络的宣教工作。从那个时候，我的第一次的会议就是我请美国的一个牧者安提牧师来做网络宣教课程。我们一共开了11次吧，12次网络宣教一个课程，之后跟北美的好多做职场宣教的都有合作有配搭。那目前我在做网络上面的，我每年有一场这个网络宣教大会下个月的6号开始，我又要连续7个晚上嘛。做网络宣教大会，这个是跟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合作的他的讲员也是来自于北美啊、全球啊各地的讲员那我也做职场宣教的工作那现在中国少一点，北美多一点，但是2020年的时候，我就主要是做中国群体的职场的一个课程在网上的。那我今天早上刚结束一场，是叫做《吹号者施工》，在美国的我不知道你们有了解，真理型牧师，可能一些牧者会认识，叫《吹号者施工》。那《吹号者施工》每年有在家教育大会，那么这个今年的在家教育大会是2周之前就是。看看2周之前，今天是22号，7天15号，8号，6月8号。那我就负责，因为北美的时间正好是白天，那亚洲的时间正好是晚上，所以很多亚洲的弟兄姊妹就没有办法听到这场直播的在线，那他们去看 YouTube 也不方便，所以我就上个星期六跟这个星期六做2场的直播回放，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把他们的信息转到国内，让国内的弟兄姊妹可以参加然后我也邀请那些现场的讲员来做分享帮他们解答在家教育的一些问题所以刚刚结束。那8月份我也安排一个。叫做宋尚杰的亚洲的，就他第一次在亚洲做奋兴会的88周年纪念大会，有他的外孙王天生牧师跟有一本书叫做《献祭者》的作者施伟共同在新加坡做2场培灵会，当然他们还有。4场培灵会是在马来西亚的所以这个也是通过在网络做宋尚杰的节目认识彼此，然后建立关系。那我现在有2个方面的施工一个方面的施工就主要是在网络上因为疫情开始以后，其实让很多的神学院宣教机构。有了很大的变化，因为以前你要请人做宣教大会，那因为我在新加坡的这个机构我们也是3年有一次宣教大会的，都是实体的，但是疫情来了以后，就变成了实体跟网上都会有。如果要请一些好的讲员，如果要从北美请讲员的话，对很多的神学院、宣教机构是一个。费用上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因为他们没有办法，也没有这么多的机构，特别是对亚洲的新加坡，很多人以为在新加坡应该经济很好就应该很有钱会做这些事工其实不是的这个是一个误解，因为新加坡的这种非盈利性机构特别是宗教性质的非盈利性机构他们是没有办法做公开筹款的，也新加坡也没有退税制度，不像北美有退税， 啊，那弟兄姊妹可以用税来做支持奉献，但是亚洲新加坡是没有退税的，就是宗教性的非营利性机构是不能享受退税政策，等于说你的奉献支持是在跟税收没有关系啊，所以机构就比较困难啊，维持就比较困难啊，教会当然经济条件会比较好一点啊，但是机构就不是很好，所以你要从北美请一个讲员，甚至有时候要请两三个的话，那个成本机构一般无法接受啊，神学院也很难，也没办法接受。但自从有了这个网络，可以在网上教学、网上宣教、网上做讲座以后，那么这个费用的问题就打破了，因为很多其实很多的这个牧者也愿意参与到义务的宣讲工作里面，特别是对宣教这个部分啊，他们也很清楚了解宣教的成本很高，所以他们也很多都是愿意做免费的啊，甚至于说一点很少的费用他们也能接受，因为他们不需要再跑来跑去嘛啊，在也不影响啊时间上的时差也可以解决，所以我的一个聚焦点就集中在帮助一些机构、神学院做这个网络的服饰里面啊，所以这就是我这几年，特别在疫情以后的这几年主要做的一个工作啊，就是当然我主要是帮助他们处理这个技术上的一些问题了。我本身自己也不是电脑专业的啊，但是其实这个也不是很难，你经常用，你会使用了，你一边使用一边学啊，就会了。因为教会里它会有一些专门的童工啊，来参与到这个服事，他们有一些专业背景的。但是对机构、对神学院来讲，他们一般不会用星期六、星期天的时间，都会用周天的时间的。那因为我自己有自己的工作跟我自己的公司，所以我的时间就比较宽松一点啊，我就可以做很多工作人士不能做的事情啊，这也是我的一个优势啊，所以这个就是我目前在做的一部分啊，就是网络的服饰，网络施工的一些服饰啊，所以我也有一些时间也参加过你们的一些活动。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现在因为我常住在新加坡嘛，那我在新加坡就我们这个生命树探索者有一个施工啊，一个施工已经在开始，还有一个施工正准备以后会拓展，就是一个施工就是做陪读妈妈的英文训练课程，我的公司专业是做出国留学，就是把中国甚至亚洲的一些国家的孩子带到新加坡来上学，因为新加坡的教学质量、教学的口碑都不错，所以很多的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一些家庭会把他们的孩子带到新加坡来上学啊。那么我也主要是做中小学生啊，小学生、中学生，特别是对于小学生，那么他们需要妈妈来陪读。那这个就成为了一个我们比较好的一个群体了，因为我本身跟学校有比较好的关系，然后我在新加坡的这所学校也是叫做圣法兰西斯中小学啊，星期五、星期四刚结束了新生的这个学期的入学开营仪式，所以学校也把这些家长聚集在一起，他们也把我们的免费英文课程放在他们的学校的一个课外对妈妈的施工的当中，因为这间学校的背景是卫理公会的中小学，所以我们也跟卫理公会合作我呢就负责开设这个课程，因为你知道，当我们在做福音事工的时候很多的现在的妈妈，现在或者是中文背景的这些家长，他们都很清楚说， 你为什么要让我们去上英文课程？为什么要免费？我们因为不单我们是免费的，我们中午还提供午餐啊，所以他们就会很惊讶，他说你们有什么目的啊？啊，一定会问的，第一件事情就会问的。那我们就用这个生命树探索者，这个是非营利性机构嘛，所以我们就会跟他们解释说，我们是一个政府批准的非营利性机构。啊，主要是帮助到刚到新加坡的一些外国人能够尽快的适应新加坡的生活，所以我们会从语言，会从饮食这两个角度来帮助你们尽快的进入到新加坡的生活里面，让你们适应在新加坡的日子，跟孩子的接触交流。那我主要是这个课程的发起人。因为如果你用说用教会去做这样一个事工，人家肯定怀疑你，甚至于说根本不去啊，因为你有带有宗教性质嘛。那我们就告诉他们，我们是一个非营利性的机构，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的目的，而且政府会给我们一些经济支持啊，其实也没有啦。但是他们以为是非营利机构，总会有一些政府的支持嘛啊。但是我们就可以这样跟他们，就解除他们的戒备心。这样的话那当然我不是一个机构在做，其实我的另外一个机构合作的就是卫理公会。那我们没有，因为我们是非营利性机构嘛，所以我们也没有经济能力去租太好的场地啊，所以我们只能借用教会的场地了。所以我们就把学生就放在教会里面，因为教会就在学校的隔壁。所以他们就自然而然去到了教会里面去学习。那学习的时候，我是请的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她很有爱心。哎，我可以共享给你们看几张照片吗？她很有爱心，也是一个小学的校长。所以，大家看到。这是2023年的，这个是也用的一间教会的，这间教会就是它有很多文字的，就是那个牧师是写书法的，所以有很多，他们在这里上学上课的时候，他就会这个字很会问呢、这个字很好啊，这个字怎么样？然后这个中间的白头发的，就是我们请的一个老师，一个校长。所以他们也是看到这个校长，这个教书的老师很有爱心，所以他们就很愿意留下来。然后我也跟中国信徒布道会一起合作，这个是一个妈妈在分享她的快速记忆的方式，所以我们也让一些妈妈来分享他们所做的工作这个是第一期的，然后我们也吃东西这个。每次有很多吃的就在一起，大家主要我们这个左边这个是中国信徒布道会的中信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总干事温牧师，那我跟他们配合他们做传福音的工作，那我也跟卫理公会配合卫理公会有派弟兄姊妹过来，他们跟他们一起上课，跟他们一起吃饭，一起聊天，他们做这个福音的工作。我不做，我只是一个组织者，我只是供应这个食物的人所以去年今年1月份开始，我们现在有来了50多个学生家长现在稳定下来的是35个就每一次都有35个，我们有大概6、7个童工一起参与，就跟他们在上课的时候，我们是不讲福音的。因为我们要保持一个中立嘛，上课就是，有这个老师来带领学英文那些童工跟他们一起来上的童工，他们也会讲一点英文，也帮助他们。我们主要是在吃饭的时候给他们做福音的工作跟他们交流，看他们有什么生活上的问题，这样的话跟他们建立关系，建立关系之后他们就很乐意的把他们心里的一些忧愁能够说出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有的放矢的来帮助他们那最近在6月份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 就是第一个学期的一个结营仪式啊，就是也不是结营了，就是大家在一起聚餐嘛，分享上一个学期大家学到的一些内容，我把照片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样的话，哇，我看到这些家长就不再陌生了，他们就很快乐，很高兴啊，很高兴的就跟我们在一起来。看到啊，这个就是他们，好像这个你们看不到啊，我再重新共享一下。啊，这个照片啊，这个都是妈妈们自己拍的，他们脸上都很有流露着笑容啊，这些妈妈啊，他们又自己啊跟老师一起的合影啊。啊，他们也自己带他们做的东西来吃啊！你看，吃的好高兴啊！啊，他们也有自己的分享啊。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妈妈，她来分享她自己生命的历程。这样的话，她来讲她自己的生命的见证，要比我们啊做老师或者作为一个机构的同工来讲，对他们的震撼力更大一点啊，就不需要我们再去。说太多的事情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妈妈分享啊，这个是一个传道人啊，也做见证啊，这个是一个未信主的啊，他是素食者，他也分享他在这个里面学习的经历，所以我们是一个比较开放的啊，就是每个人在这里都可以来分享他生命的故事，这样的话让这个团体就变得不是那么的。好像一定很有目的性的啊，所以他们就会很高兴的参与到其中啊。这个是我的已经开展了一两年的一个事工。那另外一个事工呢？啊，我们也在准备啊，就是这个我也跟 Mercy 跟你们的机构有一些配搭，就是我也在做的过程当中，我也在宣教的工厂也看到，就是有一些失散的宣教士。啊，这些失散的宣教士呢，他们比较少有教会的支持，另外也没有机构，特别是从中国出来的一些宣教士，他们有负担，他们有这个意向啊做宣教的工作，但是他们也没有装备过，也没有学习过，到了工厂就会遇到很多的这个问题。包括生活上的问题啊，维持家庭的问题，我想最重要的是一个身份的问题啊，怎么解决？怎么在国外生存？遇到困难找谁帮忙？身份解决不了，怎么样来解决？所以我在预备的是做这些散落的宣教士的关顾啊，所以这个也是我未来我对机构。可能比较要注重的。现在我在学习一个课程，叫做调适性的启悟式会谈，可以共享一下给你们看一下。这个讲员是香港的，现在也是成为中信的讲员之一，就是他用他专业的方式。就是这个叫做调适起悟性的，他会给我们一些书来看，我们有一些课程再来学习比较长的一个时间段，我也在这个课程里面做一些装备这些是一个起悟式调适性领导力我们一个工作坊，如果你们机构愿意的话，可以单另给你们开一个这样的课程，这个就是。培养一些做宣教士关顾的一个弟兄姊妹，他们学习怎么来关顾宣教士。哇，这个我以前因为我在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上课的时候就学到这个关顾的课程其实关顾不容易的你要兼顾很多的问题，然后你也不能伤他们的自尊心。但是要帮他们解决问题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所以需要有一个学习的过程。那么这个学习就 让你可以从他的角度，因为宣教是在不同的工厂嘛，他们所面对的问题有时候我们不知道，但通过这个学习就可以让我们虽然在远处，但是也可以通过这个系统的学习，能够调动他们这个服事的新的来源地，就是他们为什么会到工厂上，他们出发点是什么？那现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回到那个初心去帮他们解决他们所面对的问题？主要是心理上的问题啊，所以你们 BRC 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会推荐你们来学习，单另开一个课程给你们，由这个香港的讲员来给你们做讲座啊。这个就是我未来要做的落地的一个事工，叫做宣教士关顾啊。所以我再重复我刚才讲的一些内容，第一个就是我是做的网络的宣教服事工作，针对中国跟中国以外的，因为中国跟中国以外的国家还是有一个防火墙，对吧？我就是在新加坡，在帮助他们去掉，尽量多的去掉这个防火墙，让中国大陆的跟海外的建立一个桥梁的网络方面的施工。另外，我在新加坡本地做的落地的就是陪读妈妈的施工。另外还有一些就是宣教士的关顾啊，因为对陪读妈妈这一块，现在的陪读妈妈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以前到国外的都是经济条件比较不是很好啊，然后也是比较弱势的群体会多一点但新加坡现在的陪读妈妈完全不同，他们的经济条件好过在新加坡本地的大部分人，因为你没有经济能力，也不可能到国外嘛。所以他们的经济条件，他们的影响力也是很大啊。如果他们在国外信主，那么他可以带动他周围的一大群人，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商业的生意上的群体啊。所以这个通过职场做宣教的，他的影响力远远要超过比较低弱势群体的宣教的影响力的。虽然你他们信主的过程会比较漫长但是一旦他们信主的话，他们的影响力就会远远超过以前的所以这个就是我做陪读妈妈为什么要做陪读妈妈？那么另外一个就做宣教师的关顾那 BRC 也有一个吧姊妹，也之前我也跟他们有一些跟踪交流，可能以后会给你们有更多的回答。